好，我们先低头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召聚我们，主，我们也愿意再一次谦卑在你面前，求你再借着你的话向我们的心再来说话。主，让我们真实看见你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。主，也让我们学习能够俯伏谦卑的来跟随你。主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心意，也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，你再来引导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在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你就要回来，再预备我们能够做个等候你，清新的人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第十一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征战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战呢？你就知道这是神特别安排的。所以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。那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征战呢？因为在第十章，撒母耳记第十章，给我们看见他们已经选了一个王出来，但是呢，还没有正式立王。撒母耳虽然在他们面前自谦，把扫罗给找出来，照理说，照我们人的想法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立王的时候。但是神呢，有他特别的意思，所以你看见在第十章，并没有马上立王，但是呢，却把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告诉他们将来他们应当依据神的心意来立国，要按着国家的法律来行事。所以撒母耳在虽然自谦自出了这个王，但是没有立王，可是把国法对百姓说明，而且记在书上，叫他们不能忘记，再放在耶和华面前求神纪念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。然后就遣散众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所以照一般来讲呢，这是蛮特别的，王都选出来就把大家遣散了，但是呢，这是神有特别的意思，所以大家回去了，好好思想这个国法，他们要遵守的。而且呢，扫罗也回去，好好去思想，神有感动一群人跟随他，叫他先学习在少数人的面前先学习做王，然后也有一些匪徒藐视他，但是扫罗呢不理会，说出扫罗有宽大的心胸，可以准备要来立他做王，所以现在呢要准备发生一件事情，就征战的事情。因为虽然扫罗从外面来看很合乎做王的条件，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征战得胜的经历，这样子就并不太适合马上立他做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来一个征战。换句话说呢，神要给扫罗预备一个征战得胜的经历，然后再立他做王，这样子呢，所有的百姓都能够承认这一点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做事很有智慧。好，十一章一开始，扫罗碰到的第一个仇敌是谁呢？居然是亚门人。我们一般对亚门人并不是很了解，但是呢，亚门人在圣经里面有他特别的意思，而且呢，亚门人跟扫罗作王有很大的关系，这我们一般并不太了解的，可是呢，如果你读到下一章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了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有一句话很特别，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，这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所讲的，他说，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就对撒母耳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时他们为什么想到要立一个王？因为拿辖准备要攻击他们， 所以因着拿辖要攻击他们，他们就紧张了，所以他们就要立一个王。结果呢，撒母耳就为他们立了一个王，就为他们找了一个王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当时亚门已经准备要攻击，还没有攻击哦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害怕，他们就准备要立一个王，所以要求立一个王。所以因着拿辖亚门王的拿辖的缘故，以色列想要立王。现在呢，抽出了扫罗做王之后呢，他们真的来攻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前因后果都跟亚门人拿辖有关。好，接着他们来攻击谁呢？攻击有一个地方叫基列雅比。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上提到这些地名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啊，而且它有历史的背景啊，所以这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啊。好，那基列雅比在什么地方呢？基列雅比在河东啊，河东，而且呢是靠近亚门人的地方啊，离亚门人很近啊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亚门人要准备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第一个选择就离他们最近的地方，就是基列雅比，所以他是在河东。那雅比对众人对拿辖说：“你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服侍你。”所以你看见现在基列雅比人基本上他们不太愿意去征战。他说：“只要你跟我们立约，就是和平立约呢，我们愿意服侍你，我们愿意向你进贡。”所以他们根本就一点都没有能力来征战，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非常可怜的光景，因为他们也没有王，而且呢，在河西这边的以色列人呢，基本上他们常常是受非利士人的搅扰，所以他们自顾不暇，怎么可能到河东来帮助他们？所以基列雅比人基本上呢，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仗，他们就说只要立约和平，我们愿意来服侍你，愿意进贡。但是亚门人拿辖呢，说话很可怕啊。所以第二节，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，我们就与你立约。所以仇敌根本就看不起他们，吃定他们了，要羞辱他们。为什么仇敌要羞辱他们呢？这有历史的背景，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了。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，我们如果懂得他的背景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要那么凶狠啊。那为什么说要挖出他的右眼呢？啊，因为右眼，当时他们如果真的要征战的话，右眼是他们主要的眼睛。譬如他们要射箭的人，啊，他右眼是他瞄准的，所以挖去他的右眼就等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失去属灵征战的能力，使他们失去属灵分辨的能力。使他们看不清楚。那为什么只挖出右眼还要留下左眼呢？因为左眼要服侍他们，所以你看仇敌很凶狠的。好，第三节，亚比的长老对他说：“求你宽容我们七日，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，若没有人救我们，我们就出来归顺你。”所以现在呢，基列亚比人呢就长老就求他们宽容七天，你给我们七天，如果真的没人救我们，我们就完全投降。那当然亚门人也很有把握，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根本就还没有立王，就算他们刚选出王，你要那么短的时间要预备军队也不可能，他们没有军队，而且呢这个河西这边的人呢基本上也受非利士人的搅扰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征战的，所以他们也很大方，好，给你们七天，就使者就到了基比亚这个地方，就扫罗所住的基比亚这个地方，将这话说给百姓听。那为什么要到基比亚呢？基比亚正好是他们在过了河的河西，离河西的港口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基比亚。那基比亚正好也是扫罗所在的地方，就讲给百姓听。百姓就都放声而哭，为什么这些百姓要哭呢？一方面当然看见仇敌那么残忍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亚门人 真正把基列亚比拿下呢，接下来他要过河的，接下来基比亚是下一个，所以他们一方面同情基列亚比人，一方面他们也为自己担心，所以他们放声而哭，说出了他们向着神根本就没有信心。好，这时候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就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看见的故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亚门人拿辖，亚门王拿辖，为什么要来挑衅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这里所提到的这几个地名很有关系的，一个是基列亚比，一个是基比亚，还有就是扫罗所在的这个便雅悯人，因为这基比亚是在便雅悯地区，所以跟便雅悯有关，因为扫罗是便雅悯人，这几个关系到底是什么？一般我们如果只是讲道，我们基本上不讲背景，但因为我们在查经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背景，好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十一章。四世纪的第十一章，四世纪的十一章就讲到了亚门人，亚门人，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不讲细节我们先看第四节，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所以你看，在四世纪的时代呢，亚门人就来攻打以色列。那为什么要攻打以色列是有理由的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，耶夫他就是当时的士师，耶夫他，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，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了？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来攻打我们是有原因的，但是为什么呢好，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，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，从亚润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们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。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，对他们说，耶夫他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亚地和亚门人的地并没有占据。那到底为什么亚门人说他们占据了，而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占据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呢，就跟民数记发生关系所以我稍微讲一下它的历史就好了。如果你记得的话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后来他们到了旷野，就在旷野后来就绕了38年最后呢，他们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以东地，但是神呢没有叫他们跟以东发生任何的关系，然后呢他们又经过摩押地，神也说这是摩押地，你不能够搅扰他们，然后他们就经过了什么，就这里所提到的亚润谷就亚润河，然后又到了那个亚伯河，然后到约旦河才进去的。好，从亚润河到亚伯河这一段，然后再到约旦河这个区域呢，很早以前是亚门人的地，但是当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呢，那一块地已经被亚摩利人给占据了，所以亚摩利人在大概300年前就已经把亚门人这块地占据了，所以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呢，本来呢也没有要碰摩押地、亚门人地，也没有打算要碰亚摩利人地，但是亚摩利王西宏出来跟他们征战，所以神就把这块地呢就交给了以色列人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亚门人要讨回这块地， 但是以色列人说呢，300年前我们就已经占据了，那是我们的地，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要过，现在你为什么跑来要？是发生了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四世纪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他就把这个历史讲给我们听了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，就亚摩利王西宏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，从亚润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这是以色列人对亚摩人，对亚门人所讲的话。好，我们继续看26到28节。以色列人住西斯本和属西斯本的乡村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润河的一切城邑，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300年之内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所以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，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的话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同样11章32、33节。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利，直到亚贝勒基拉盆，通取了20座城，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所以300年前他们想要要回这一块地就被打败，然后他们也被制服了。那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以色列人国力越来越差，所以他们又来了，又要来要回这一块地，所以他们就来攻打基列亚比，因为这是他们最紧邻他们的一块地，所以这是整个背景的来龙去脉。而且因着他们的攻击，他们准备要攻击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就要求一个王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选出了扫罗。现在选出扫罗以后，他们还没有攻击，现在来攻击。好，那现在牵涉到三个地名，一个就是基列亚比，为什么是基列亚比？第二个为什么是基比亚？第三个为什么是便雅悯地？因为这是扫罗的地啊，所以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段的背景。因为这三个地方非常有关系，跟这一章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要再回到四世纪，我们要从19章看到21章，四世纪19章到21章。好，这里发生一些惨剧，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啊。四世纪的19章啊。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惨剧，那四世纪20章呢，是便雅悯地发生了惨剧，然后21章呢，是基列亚比人发生了一个惨剧，所以三个惨剧是连在一起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跟我们这一章有关系，这就是为什么当基列亚比的人跑到基比亚这边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放声大哭。好，19章是基比亚的惨剧，我不读了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，这个妾行淫离开他，回到夫家去了。照理讲，这是一件很以色列中是一个很丑陋的事情。按照以色列的律法，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人的，因为他犯了淫乱。那利未人呢，是侍奉神的人，他很明白神的律法，但 但是呢，而且他是要负责教导百姓的律法的。可现在他的妻呢，行淫回家去了。然后过了一阵，他不但没有处理，过了一阵子想念这个妻了，就带着礼物到他的岳父家去看这个妻，说好话要把他带回来。那他岳父当然很高兴了，他不但没有处理他，还要把他再接回去，所以岳父就款待他一天，款待他两天，款待他三天，招待他不让他走。到了第四天，他说他一定要走了，又款待他说吃完了再走，这样一直弄到日落，又走不了了。又第五天又在款待他，就太阳又要下山了，他终于走了。走的时候呢，就带着仆人，带着这个妾呢，就走。走到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呢，结果仆人就说最好找个地方住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黑了，很危险的。但这个利未人说不行，住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外邦人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行住，我们要继续走。在前面一点点呢，就是便雅悯地的基比亚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基比亚。到了基比亚呢，他们就在路边等，城门口等，没有人接待他们。照理讲，以色列人的规矩就是说，如果有外面的人到了城门口，他们要人接待，但没有人接待他们。只有一个从外地搬到这里来的一个老年人呢，因为他从田里做工回来以后呢，看到这些人呢，就接他们到家里面来。接到家里面来以后呢，结果基比亚的匪徒就围绕这个家，要他们干什么呢？把这个利未人交出来，好让他们来行淫。换句话说，同性恋。这是以色列的家，这是便雅悯的基比亚的地方，是以色列人。我们记得罗德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个天使到了罗德的家里面，结果整个索多玛的人都围绕这个城，要叫他们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，他们以为是人，交出来好让他们凌辱。那是外邦地方，神降了火灭的这个地方。现在在以色列被基比亚这个地方也发生同样的事，结果这个老年人不肯交出这个利未人，他甚至提供什么呢？他说我有一个女儿是处女，交出来给你们凌辱，这个妾可以交出来给你们凌辱，但是不可碰这个人。你看看道德沦丧到这个地步。到最后呢，大概是这个人把他的妾拉出去丢给那些人，一直凌辱到了清晨，这个妇人才回来，到了门口了就趴在地上，后来就死了。结果呢，早上起来，这个利未人要赶路，以为这个妇人还活着，也没讲什么安慰的话，说走起来走吧。后来才发觉他死了，最后呢，就把他的尸体切了12块，分给整个以色列人，12个支派。所以这是基比亚发生的事，这是我们今天提到那个基比亚。好，到了20章呢，就是讲到便雅悯。好，以色列11个支派听到这个消息呢，非常震惊，他们就聚集了。聚集呢，就来这11个支派呢，就有几十万人，他们要准备来攻打便雅悯这个地方，希望便雅悯呢把基比亚这些匪徒交出来，如果是交出来的话呢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匪徒的确，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匪徒交出来，把这个恶除掉嘛，所以这是很合理的。但是便雅悯人整个支派不但不交人，还站在基比亚这边与以色列人对抗。那细节不说了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整个便雅悯人给杀光了，剩下600个人。你看，整个支派要消失了，只剩下600个人，这就是第20章所讲的这个惨剧，这是便雅悯的惨剧。所以19章是基比亚的惨剧，20章是便雅悯的惨剧，那21章是基列亚比的惨剧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 好，现在以色列人后悔了，因为他们太冲动了，几乎把他们的弟兄便雅悯支派整个支派给灭绝，只剩下600个人。而且他们曾经起誓绝对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，现在600个便雅悯人怎么办？没有女的，不能生孩子，啊，这个支派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想出自己的办法，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询问神了，想办法就发现了，哎，他们曾经11个支派曾经起誓过，我们一定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人出来，每个地方都要派人出来去征战。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派人出来，这个支派我们要给他除灭。结果后来找到了基列亚比人，他没有派一个兵出来。现在怎么办呢？要把这些人全部杀光。所以基列亚比人被以色列人杀光了，只留下400个处女。所以你看，不但便雅悯人给杀完了，连河东的基列亚比人也杀完了，只剩400个处女。然后呢，就叫这600个便雅悯人呢去取了这400个女人，还不够。后来他们又去抢亲，抢了200个啊，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看见，在整件事情里面，给我们看到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亚门人拿下来对付基列亚比的时候，啊，要凌辱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跑到基比亚去，啊，因为基比亚跟便雅悯人有整个关系，而且。基比亚人跑到就是基列亚比人跑到基比亚，因为他们是有婚姻、有联姻的关系、有地缘的关系，啊，所以他们一听到以后呢，就放声大哭，啊，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关系的。所以整个便雅悯也好，基比亚也好，基列亚比也好，全部都有这个关系，这整个的历史的背景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，我们晓得他们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背景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扫罗回来了，询问原因，所以发现这个100年前耶弗他曾经征服了亚门人，现在亚门人呢又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所以整件事情呢不是一个巧合，这个事呢神特别预备的，允许亚门王拿辖来攻击他们，所以你就看见这整件事情是神特别安排，要为着扫罗做王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从前面这5节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显明呢神明显的主宰整件事情的安排，让仇敌来进攻，也给扫罗有机会在征战中经历得胜，所以你看整件事情是有关联的，是神刻意安排的，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的神安排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所以凡是神许可临到我们的事都不要轻忽，也不要抱怨，我们要好好抓住机会操练学习。所以你看见对以色列来讲，这是仇敌来了，这很害怕的，但事实上呢，这是一个转机，神要借着扫罗呢打个胜仗，好正式立他为王，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。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很多事情，都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喜欢的，但是正是我们抓住机会的时候，万事是为我们效力，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学习抓住机会操练学习在神的面前，就要为我们有益处。好，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属灵的意思，有属灵的意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扫罗要做王了，要正式立他做王， 那扫罗要碰到第一个仇敌就是亚门人。那亚门人是谁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这跟罗德发生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根据创世纪十九章啊，罗德因为还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，所以呢，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神特别啊派了天使去救他，啊，把他们整个拉着手拉出来，啊，一拉出来以后，叫他们赶快跑，往山上跑，不要回头，啊，因为神要降下硫磺毁灭这个城市。可是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，啊，一回头，啊，就变成了一个柱，啊，那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柱子。一般柱子都是讲到神的见证说的，啊，可是第一个柱子呢，却是啊一个负面的教材，啊，一个反面的见证。因为，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啊，讲到有一天要被提，啊，他讲到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，特别叫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罗德的妻子他们已经出来了。但是他还怀念他从他在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一切事情，他还在回头，还在回想，结果就变成了眼珠，啊，所以提醒我们呢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们的心思常常是在世界里面，常常在肉体里面，有一天要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失去我们的被提的福分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总是要脱离世界，脱离肉体，我们的心总是要向着主，啊，当被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被提。否则呢，我们就提不动了。好，我们知道，当罗德就带着他两个女儿就逃到了山上，但在山上呢，他这两个女儿就用酒，啊，来灌醉了罗德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，罗德是一个义人，但是呢，罗德所处的环境却不好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面呢。他的两个女儿受到了当时你看索多玛他们的影响，所以有不好的影响，甚至罗德都受到影响都不好，罗德都愿意把女儿送出去给他们凌辱，记不记得？所以你看见啊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刚强啊，我们要脱离那些不好的环境，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追求主。好，他们逃到山上，居然还带酒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大女儿、小女儿就把他们灌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，我们没有接触外人，我们需要有后代啊。所以呢，第一天灌醉了罗德以后，大女儿跟他啊在一起，就是怀孕了，生的就是摩押啊，就摩押人的始祖啊。第二天呢，小女儿又跟他在一起，就生了一个叫便雅悯。便雅悯就是后来亚门人的始祖。那什么叫便雅悯呢？便雅悯的意思就是说我民之子，我的民，百姓，我民之子。所以亚门人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是以百姓优先，以百姓优先。好，那亚门的王呢，拿辖什么意思呢？拿辖就是蛇的意思。蛇，我们的蛇是代表撒旦说的，所以你知道撒旦的策略，撒旦的教训，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呢？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人的上面，不要放在神的上面。所以你看，他们要弃绝王，他们要弃绝神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自己的一个王。所以你记得。我们刚读十二章十二节的时候，特别讲到，啊，亚门人要来攻打他们，还没打哦，他们就要立王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仇敌的策略，啊，叫他们弃绝神做他们王，啊，要以百姓优先，啊，以要另外立一个王，这是仇敌的策略。啊，你记得老底家教会什么意思呢？老底家教会就是。众民的意见，所以在末后时代的教会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底家。那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，众人的意见是很民族的，就是教会呢已经不再以神的意见为意见， 而是大家商量商量，大家同意了就好了。所以这是普遍的现象，今天神的家也是这个样子。你可以不寻求神的意思，但是大家讨论一下就可以了，这叫众人的意见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他的第一个仇敌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以人民为主，立个王来弃绝神。那他们攻击的第一个城市叫基列雅比，基列雅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见证的干堆啊。什么叫干堆呢？就是好像你那个农作物一堆捆在一起，那叫一堆，但是已经枯干了，叫干堆。见证的干堆就代表什么呢？见证已经枯干了，慢慢枯干了。所以呢，仇敌的策略让我们离弃神，以自己为主，使我们的见证呢就慢慢的软弱枯干。所以这个时候基列雅比人根本就没有征战的勇气了，所以他们愿意妥协，愿意跟仇敌立约啊，来服侍他们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前面这一段的故事啊。那基列雅比呢，它的地方是在河东，我们讲过了河东啊。我们都记得当时呢，神要他们全部过约旦河啊。约旦河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他们为什么不过约旦河呢？他们要在河东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河东它的是有很多的草场，这些支派呢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牛羊，所以他们情愿喜欢看得见的属地的祝福，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愿意为主而活，要为自己而活，为他的牲畜而活，为他的财产而活，所以他们就留在了河东。换句话说，河东地也是一个福分，但是是次好的福分。过了约旦河呢，这是上好的福分，它是流来与蜜之地，那是指着永远的福分。所以现在基督徒也是有两种，有的是呢，他为着永远的福分来效力，他为着上好的福分，好像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。但是呢，有些神的儿女呢，他追求属地今生的祝福，他为他的牛羊而活，这就代表河东地。河东地的意思就是向着神不再绝对。你说他们不爱神吗？他们也爱神，但他们又爱神又爱自己，又体贴神也体贴自己的肉体，爱神也爱世界。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踏两条船，我们也要永远的祝福，我们也要今生的祝福，但是属灵的事呢，必须是绝对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见证是慢慢的枯干的，这是为什么仇敌要来攻击他们，这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没有属灵的征战的能力，他们愿意妥协了。所以这就是基列雅比的情形。但是与仇敌妥协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要把他们的右眼给挖出来，换句话要使人失去属灵的眼光，使人失去征战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是蛮可怕的事情，这是仇敌。所以扫罗所碰到的第一个仇敌呢，就是这个仇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了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甚是发怒。所以你看见是神的灵来大大的感动，所以这是神做工了，这是神在做工。这并不代表扫罗跟神的关系有多好，因为你没有看见扫罗在祷告，也没有看见扫罗经历神，但是呢，现在神拣选了他，神要帮助他来立功。所以呢，神的灵一临到他的身上以后呢， 哦，他就大大的甚是发怒。这个发怒呢，是神的愤恨，这是神的怒气，这是一个义怒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清除圣殿的时候也在发怒，这个怒呢，那是从神来的，所以这是好的啊。那我们要来看一出圣经啊，提到保罗也发义怒啊。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这个愤恨啊，在原文就是嫉妒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嫉邪的神，所以这个愤恨就是嫉邪的意思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他有一个像神那样的愤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把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他不要他的心偏于邪啊，失去基督那纯一清洁的心。因为呢，蛇曾经就这样子诱惑了夏娃，所以你看仇敌常常呢要使我们的心偏于邪，向着神失去那个纯一清洁的心，让我们不再全心向着主，这是仇敌的诡计。所以仇敌从夏娃的时候呢就做这样的工作，现在在扫罗时代也做同样的工作，在保罗的时代呢也做同样的工作，在今天也做同样的工作。他常常要把我们的心呢从向着主那个纯洁的心呢把它引诱偏离，使我们失去纯一清洁的心，使我们失去属灵征战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看见扫罗不但被神的灵感动，甚是发怒，但接着呢他有进一步的行动，他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传到以色列全境，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要这样，切开他的牛。所以每一个支派都送去了，所以扫罗的因着神的灵一感动，他马上就做了这个行动。换句话说，你对仇敌你要迅速的要赶快采取行动，不要给仇敌留地步。好，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。所以你看见神的灵感动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灵起头，神动了善功，神要成全这功，所以呢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。所以众人如同一人呢，这是属灵征战得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所以这很重要的。所以接着呢第八节，接着扫罗就在比色数点他们，结果以色列人有30万人，犹大人有3万人，所以你看马上就数点军兵了。那数点的地方很特别，叫比色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比色有没有印象啊？比色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的很少，但是的确出现过，所以我们要看看它第一次出现代表什么意思，很有关系的，很特别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第一章，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，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。 那时候他们要去跟迦南人征战了啊。第四节，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。所以比色这个地方呢，他以色列人曾经得胜过，杀了10000人。好，你再看第五节啊，同样的第五节啊，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，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，与他征战。那亚多尼比色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啊，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色的王。所以亚多尼比色的意思就是比色的王，所以整个比色的王是就是这个亚多尼比色。这个亚多尼比色呢有一个特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，与他征战，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亚多尼比色逃跑，他们追赶，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，把他手脚大拇指都砍断了。好，第七节，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里。好，这一段经历呢就讲到比色的一段经历。比色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仇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比色的王呢叫做亚多尼比色。这个王很厉害，他曾经征服了70个王。这些王呢征服了以后呢，他不杀死他们，他羞辱他们，他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右手跟右脚的大拇指给砍掉。结果这些王呢本来都很威风的，现在呢都在他的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。所以你看这个王很狠。那比色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比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闪电，就是惊吓的意思。所以你要知道仇敌，我们有一个仇敌很厉害，他常常惊吓我们，要我们害怕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啊，一碰到事情就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他落在比色王的手底下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主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句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害怕。我们害怕，我们就落在这个比色王手下。这个比色王很厉害，他专门对付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。所以为什么这边提到要砍断右手右脚的大拇指呢？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读那个亚门王拿辖的时候要夺掉你右眼呢？因为这些都是要让你惧怕啊，使你失去征战的能力，使你失去侍奉的能力，使你失去遵行神旨意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一害怕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征战。我们一害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服侍。我们一害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是你看，从前犹大人上去就对付了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到撒母耳上11章第8节，扫罗是在比色数点他们，因为这都是有历史背景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有30万人，犹大有3万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都是勇敢可以征战的，勇敢可以征战的。提摩太后书1章7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啊，提摩太后书1章7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，是什么呢？因为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。它原文是灵啊，不是心啊，当然心也可以了，因为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，但原文是灵。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也只有我们刚强仁爱谨守，我们才可以出来征战，才能够在主里刚强打属灵的仗。所以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不要害怕，只要信，要在主里面刚强。所以不是靠自己刚强，圣经上讲你要在主里面刚强，你要住在主里面，有主与主联合，你就能够刚强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啊，就是十一章第九节，他就要使者去回复基列亚比人说，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必得拯救。哦，结果他们就欢乐了，所以他们就知道现在有救了。好，然后第十节啊，于是亚比人就对亚门人说，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，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。所以呢，他就讲到他们的归顺，他没有让仇敌察觉，而且仇敌很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必定要归顺的，没有人可以救他们的。你们的王还没有立出来，就算有王，你也没有办法召集军队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军队的。好，十一节，第二日，扫罗就将百姓分为三队。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，击杀他们，直到太阳近午，剩下的人都逃散，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。所以扫罗呢就把这个军队分为三队，三队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从各个方面三方面包夹，让仇敌没有退路。而且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是特别在晨更的时候，所以一天早晨是一天最重要的时刻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有晨更，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属灵得力的时间。你知道我们不晓得一天，今天这一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早晨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我们有祷告有读经，我们从主里得到力量，我们才有力量能够应付征战，能够应付我们这一天要碰到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这一天可能很平顺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是感谢主，他给我们预备了早晨的时间。所以在晨更的时候是进入亚门人的营最好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晨更是我们预备属灵征战得属灵能力的一个很宝贵的时间。所以他们就一直击杀他们直到近午，剩下的人都逃散，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彻底的让仇敌溃败，占领不了。好，十二节，百姓就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现在人就想到那些曾经讥笑扫罗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对撒母耳说，所以你可以看见撒母耳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征战的。他们就对撒母耳说，这些人在哪里？但是十三节却不是撒母耳的话，是扫罗的话。所以你看见这扫罗马上就讲，所以扫罗马上就把这件事情挡下来了。扫罗说，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扫罗非常清楚一点，这是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他看得很清楚，他看见是神的拯救，不是自己的功劳。这是扫罗看到的点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要知道征战的得胜不是在于我们，是在神。我们很多时候有了一点经历，我们很容易自夸的，我们忘了其实这是耶和华 施行拯救，不是他的功劳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见他说不可杀人，换成他愿意承受人家曾经有的给他的羞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爱，因为他看见是神因为爱他的百姓，这百姓弃绝他，但神爱他的百姓，神亲自施行拯救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看见了神的爱，也看见了神的能力。所以一个真正被神的大爱、被神的能力吸引充满的人呢，他愿意放下自己的羞辱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被神的爱充满，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很自然的呢，我们属灵的度量就得以扩充。所以你看见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呢，扫罗的度量被扩充，扫罗学到了神亲自在施行拯救，看见神的爱，使他能够有得胜、征战得胜的经验。当然扫罗在这方面学习还不够，但是最少他学到了。这是我们在这一次他的对话里面看见。好，十四节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，我们要往基甲去，在那里立国，所以现在可以立国了。我们就知道啊，神安排的多好。撒母耳知道立国的时候到了，因为扫罗有了征战得胜的经历，扫罗有了那种宽大属灵的度量，所以可以在神的面前，也可以在人的面前立他作王。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没有当时就给他立王，立王他是有权地位，但并不代表他有属灵的权柄。所以属灵的权柄呢，不是从地位来的。事实上呢，属灵的权柄乃是生命的问题，属灵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有很多包括神的儿女在内，为什么喜欢争地位？因为就世人来讲，地位代表权柄，但属灵方面来讲呢，地位不代表权柄，生命才是权柄。只有当生命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呢，属灵的权柄就自然加增，里面就自然显出了王的实际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撒母耳知道了可以立王，就把他们带到基甲。我们讲到基甲行割礼的地方，对付肉体。所以基甲说出了你要向肉体死，向神活。这是扫罗作王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必须向自己死，向神活。这是他一生要学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。所以不必去争，不必去解释，要学习向自己死，向神活。这是基甲，所以立国要在基甲来立。好了，十五节就立了扫罗为王。然后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所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就献了平安祭。平安祭就说出了他们与神和好，平安祭也是一种感恩祭，为了神赐给他们一个王，带领他们征战得胜，使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，他们在神的面前献平安祭，献感恩祭。所以我们也常常需要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不但要知恩也要感恩。有的时候我们祈求的太多，感恩的太少。好，最后一节，这十五节这边特别两次提到 在耶和华面前，所以很重要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，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。圣灵特别在这里提到在耶和华，在耶和华面前。圣经可以说他们就在基甲立扫罗为王，然后献平安祭，但是没有，圣灵特别提到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。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平安，平安祭怎么样有平安，怎么样有喜乐，平安跟喜乐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要一直学习活在耶和华面前，一直活在耶和华面前，就必能大大欢喜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喜乐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喜乐。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也埋下一个伏笔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很仔细。有的时候圣经有写的我们要注意，有的圣经没写的我们要注意。那圣经写什么事我们要注意呢？他说到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，就是没有说到撒母耳，因为撒母耳是一个神人，他看到的更深，看到的更远，他知道这一切是不会持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弃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所以在这里埋下伏笔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情形，刚开始虽然很好，后来情形就不好了。所以圣灵才能对着他的话启示我们，即使他没有说的话对着他们。愿我们真的是能够从神得到更多的恩典，我们懂得怎么来敬畏他。好，我们一直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感谢你，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你真的是这位配得我们永远称颂敬拜感谢的主。主啊，我们保守我们懂得学习放下自己，懂得学习来高举你，懂得学习不住的来活在你的面前。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是我们的满足，你是我们的一切。让我们在你里面，主，我们能够刚强，能够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，遵循你的旨意，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主保守我们，也恩待我们，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